我觉得我今天很勇敢，因为一般来讲我是很紧张也很怯场的人，叫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，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我现在看下去是一片黑压压的，因为我已经开始紧张了。所以我昨天晚上也睡不好，然后早上开车的时候开到一半说糟糕了，我的小抄有没有带来？差一点就折回去要拿我的小抄。这个月查经的时候，红雁师母带我们查到说，耶稣受试探。那讲义上有一个题目说，分享被试探的经历。那天somehow我就分享了，就简短的分享。分享了以后，董伯母跟我们的秀华组长就鼓励我说：“诶，你可以在今天再分享一次。”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胆子那么大，就同意了。然后董伯母就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我会为你祷告。”这样子。那 有人说啊，这生命中最不可承受的痛就是生离死别。那大概30年前，我的先生肝癌过世。那个时候他36岁，我35岁，我两个儿子，一个6岁，一个5岁。那时候，我住在台北，跟先生住台北。先生走了之后，我有时候送了小孩上学，我就不想回家，因为觉得这个家已经不完整了。所以我就有时候就，要么开车开来开去，要么就在路上漫无目的的在走。那有一次走着走着，我就看到骑楼下，因为台湾的那个建筑物都有骑楼，那骑楼下就有一个广告看板，那是什么样的看板呢？它是帮人家算命、改命、改运、指点迷津的这个一个看板。那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，但是失去先生之后，让我很害怕、很彷徨、很无助、很无奈，甚至也很生气。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些事情。因为我一直以来觉得说，我这个人一定会好命到死，因为我自己的娘家跟我的婆家都算是小康富裕的家庭，所以我就好像从很高的地方这样摔下来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，所以我看到那个看板的时候，我就动了要去算命的念头，我就在看板下走来走去。一遍又一遍，我要不要进去？我要不要进去？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怀疑神的能力，我甚至感觉不到神的爱，想说怎么会这样子，让我这么年轻就遭遇这些事情？而且我更心痛的是，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，没有一个父亲的角色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慌张。所以看到那个看板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冲动，就是我要进去。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命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可是，在那边走了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，好像有个力量叫我进去，进去。可是又有另外一个力量说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。我就这样一遍一遍的走，最终我没有进去。我想，我现在再回想起来，我相信当时是神拦住我，保护我，不让我落入邪灵、交鬼、算命的试探跟控制。这是我那天的分享。那30年了，在困难漫长的过程中，我现在回头再看，我觉得神在我身边安排了很多天使，所以我今天也要借着今天的感恩见证。我不是高举人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。我要谢谢阮师母，从3家、4家，一直到5家，今天一路以来对我的扶持、安慰、爱护跟带领。还谢谢满生，满生总是很开朗、很仁慈。我就觉得他就是笑脸帮助我的最佳的诠释，因为他总是这么的这么的，跟他在一起就让我觉得我很安心。 我也要谢谢董伯母，她是我到我家才认识的好朋友，是属灵的长辈，更是坚定又坚持的代祷者。那我最近也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秀华组长，在五组最需要的时候，他愿意离开他很熟识的群组，到五家来做，到五组来做我们的组长。我相信神在我们身边都安排了天使，天使就在我们身边，不论我们是接受别人的帮助，还是帮助别人，我觉得都是神预备的，也是神喜悦的。就像今天早上刚刚红叶师母的分享，我们要向神感恩，向人感谢。我不太喜欢提起过去，因为每一次就好像把那个伤口的疤重新再揭开。那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各自成家，我自己也做阿嬷了，我有一个孙子，一个孙女，还有两只狗孙子。那10年前，我也很勇敢的，我再婚了。那先生和我现在都在五家聚会，生活重新来过，好像渐渐平静了，也渐入佳境。但我在想，是不是从此就是无忧无虑、无灾无病，天色常蓝，乌云不再笼罩？我想我们都知道不是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世上我们有苦难。有许多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，像是过去的 COVID-19、饥荒、战争、社会道德沦丧、治安败坏。但是在这个动荡没有平安的世界，主是我们的平安。好，我分享完了，我现在可以放心坐下来，听大家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雅芳姐妹的分享。那下一位是梁淑贤。
好，来到的感恩的季节，我是农夫的一群。驾车44年以后，停止开车的我，期间面对没有车生活的改变是多么不适宜。感谢天父的慈爱跟怜悯，成为你的儿女，一切平安顺利。这一年带着幸福，丰丰富富，带着负担从我们手中溜走。一去不返，天父的善待，心里充满感谢。上个星期，当组长吩咐我做见证，我在想我的见证故事太长，如何是好？正好现在我有一个主恩同在的见证，就是发生在星期一，就是前两天，我有一个 doctor appointment。因为我不会开车，所以我2个礼拜前就预定好了这个接送的时间。这个 agent 很好，他连星期天晚上还打电话给我 confirm 2次，提醒我非常周到。就讲明天星期一，星期一你这是我在12点钟左右会来接你。好了，我在星期一我12点钟就准备好了，一直等到12点50分。都不见踪影，哎呀，心里不平安了。我就想拿出手机看一看，有查一查有什么特别的信息，就按到 Maggie 的电话。哎呦，一响，对面就问我：“哎，梁妈妈有事吗？”哎呦，这真是奇妙吧！我就问他：“你方便吗？”我就把我重复的情况告诉他。哎呀，他说：“不急不急，我现在正好在申利表办事，我几分钟就来。你看12点50，我的 appointment 1 o'clock。”他 ten minutes，但是很好，我clinic 就在 Mountain View，不太远。哎呀，真是感谢主！一般的人，假如我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的话，他一定讲：“哎呀，这是巧合，主的儿女多么有福，人寻求上主很容易，他就在我身边，他向我说话，我就会听见，我连话都还没有开口，主就看见了。”你看，谢谢阿巴父。再说我这几年根本就没有开车，那我现在我的生活、我的食物我都没有缺乏。我现在就把《列王纪上》17章16节耶稣讲的话：“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短缺。”哎呀，主的话都应验在我身上了，感谢恩典。我特别谢谢 冉传道，他介绍了两位，邱义瑞弟兄和他的妻子 Suki。这几年就是他们两个都帮我，每个月都帮我，有充分的食物都帮我的需要都补足了。你说是不是奇妙恩典？哎呀，我的主啊，何等的恩典！你要我细数，哎呀，天天都是恩典。眼睛一打开，清晨就恩典就开始。你要我诉说，真是诉说不尽。感谢阿巴父，哈利路亚。就跟你分享，这是真实发生刚刚的事情，真的，一般人听了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巧合。No no no，主就在你身边，你只要求，他就在你身边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。
谢谢，下面是 Emily。
弟妹们平安，我是第六组的 Emily，我是4月16号2006年在我家受洗的。那受洗之后呢，也没有特别想要说去叫 Peter 也受洗，因为我们两个的人都还蛮彼此尊重彼此的，不喜欢强迫对方做不喜欢的事情。可是几年下来，总觉得哎呀，一个人信了主，然后我身边的人没，最主要是还没有一个祷告的伙伴，是吧？回到家里头，我跟他讲什么，他也可以听，可是不能够帮到什么实际的忙。所以我就很想说，他也能够受洗。那2年以前，就是2001年6月份，我跟一个 BSF 的朋友聊天，我就跟他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还没有信主。他就说，我来帮他祷告。那我听说这个姐妹祷告还蛮灵的，我不应该这样讲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她祷告的时候，很多时候，都会应验。所以我就想，哎，不错啊，请她祷告。那差不多同样的时期，阮长老也约 Vito 去Panera Bread 啊，或者去那个叫什么La Bollinger，跟他一起吃饭，然后一起讲。可是呢，他就一直停留在头脑的阶段里头。后来长老还借了他一本书，给了他一本书，借了他自己的笔记。你知道，我还在说，哇，这个很不得了，不能够丢，而且长老说一定要还给他。那看完以后呢，好像也没什么，我就开始有点灰心。我在想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么都不会想到说试试看嘛？哈，我当初其实也是试试看，那结果就信了。然后多年来呢，我跟 Vito 分享我自己或者我朋友的经验，他每次都说：“哎呀，你都已经信了，当然你一定就会想神的那个方面想啊，就一定是这样子啊，都是巧合啦，不可能的啦。”我说怎么可能？这通通都是巧合呢？你知道这个，就像我们圣经上讲的很多也都是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可能，因为他是神嘛。可是我现在就不信那一套，我也没办法。可是呢，我还是继续帮他祷告，姐妹们也是继续在帮他救恩祷告。差不多1年以前，我发现，诶，我跟他讲的时候，我现在好像并没有那么反弹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以前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随便听听而已，因为他想说，我老婆每次跟我讲这些事情都是很无聊的，都是不可能的，都是凑巧而已。可是他现在，诶，会静下来听我讲，而且有的时候会跟我一起祷告。我在想，难道他的心柔软下来的吗？那我又不敢去马上去问他，因为怕一问又被他拒绝，我又前功够，没办法了嘛。所以9月4号的时候，在劳工节的周一，我们两个人开车去 San Francisco。请 Erica 帮我放一下第一张照片。我们一起去，那天早上天气不是很好，这是在我们在 Fisherman Wharf 先照了一张相，可是还没有到 San Francisco 的时候，因为开车反正要差不多快1个钟头的时间嘛，我就有感动说，哎，来问问看他到底是不是想要受洗，我就问了，结果他居然跟我说，那受洗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想，这次居然没有说，每次都是你自己已经信神，你就在那边一直想神的事情。他居然想要说，那在我家受洗到底是怎么样？可是后来我们谈了别的事情，也就没有一直再继续下去。我又不敢再把那个话题再拉回来，又怕他万一，哎呀，你很烦啊，我不想谈这件事啊，我不是就弄巧成拙了。可是3天以后，我又问了他， 诶，他这一次就问我，他说那如果在五家的英文堂怎么能够受洗？我说哎呀，我不完全知道啊，因为我是中文堂的人啊。我说要不的话你自己去问一下阮定牧师好了。他就真的去问了，问了以后呢，定就跟他讲，哦，我们是有考虑12月份要有个受洗。那后来他们就决定12月24号，可是在受洗之前就跟我们中文堂一样，要先去上受洗班嘛，所以他这个礼拜天就会开始上受洗班。感谢主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居然这样随便随口这样一问。我想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神在提醒我，哎，问问看嘛，又不会怎么样的。那前天晚上哈，这个都是很不可思议。前天晚上他，因为他是骑脚踏车的，那他参加一个俱乐部，然后他是他们的 board member。那有另外一个 board member 前天晚上打电话来，他是一个犹太裔的男子，那就是在12号，就是前一个礼拜天。他在那 Stanford 的校园骑单车的时候，他就不应该嘛，他就听到反正很多人在那边抗议啊，要释放这些 hostage 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就下来跟他们谈了，哎呀，这一谈就不得了了，他就被偷录影到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录影下来的东西还马上就重新剪接，就把他变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性对女性性侵犯的一个人。哇，他好惨啊，他们讲完20分钟以后，这个 video 就被弄到网上去，然后他就收到好多好多的 hate mail， 然后还在网站上居然公布他家的地址，还说你们去他家去跟他讲。啊，我说怎么有这么可怕的事情，好像平常都是在那个电视上的那个新闻才会看到，没想到是我们身边自己的朋友。结果我就很难过啊，然后他呢第二天就马上被他的公司解雇了，根本问都没问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解雇，然后还有那个他的太太的工作可能现在也有危险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说哎呀，我说我们祷告吧，结果 Vito 居然就真的跟我一起坐下祷告，而且他祷告的内容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，因为他是用神的观点来帮 Brian 祷告。我就在想，哇，这个人还没有受洗耶，就这么上道。可是我知道都是因为神一直在带领他。那九月份开始呢，他的 BSF， 他在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也上课。那他的那个 leader 就一直在问他说，因为明年我们要查启示录，会需要很多组长。就问他说，诶，要不要，有没有兴趣来？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。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显然他的组长也看到他是有这方面的commitment。那所以我就非常感谢，我在想。哦，对不起。忘记告诉 Erica， 我们还有三张照片可以看一下。都是那天早上。那天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就是神给我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我先生问我说，哎，那受洗是要怎么样受洗？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，我虽然其实当初真的是灰心失望，很难过，很担心，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或者有没有可能信主，可是神都是信实的，神一向都没有把他拉下来，就像他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受洗，他已经可以祷告，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子来侍奉神。我觉得真的是我非常的感动。我现在就只有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归给我们的三一真神。
感谢主。接下来是凯琳姐。
各位姐妹平安。我是第七组徐凯琳。我要讲的就是那个，我最近家里就正在那个换屋顶啊，还有那个 driveway， 就是车库前的那个 driveway， 那这些其实早就应该要去处理了啊，因为我们家已经20多年了，那个屋顶一定要换，那前面的那个 driveway 都已经旁边一棵大树啊，那个根都把那个水泥地都翘的那个都不平了，都很长很长的好几个裂缝了，都应该要处理了。 可是去年因为我先生生病嘛哈，然后就过世，所以就去年我们左右邻居都已经在处理这件事了，我就没有做，然后今年就可以开始准备做了嘛。那准备做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啊，一下有两个这个工程，我要去找谁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还问过阮师母啊，就问他有没有认识熟悉的人啊，可以介绍来做这个工程。那也问了我们组里的那个依雨，李依雨，因为他家那个正在那个修建房，改建他的屋子嘛，改建他的屋子，所以啊，我可以去问。结果后来我儿子就说啊，他来处理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儿子也年纪很大了，也超过40岁了，所以他说他可以来处理，那我就好了，我不管了，我就交给他了。那他也是不知道找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呢就上网有个 YEP 那个网站，那个网站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哈，然后他就去挑那个就是那个评语比较高的，就是5颗星4颗星，我们做过的那些人就上面会评语的，他就找了差不多有5-6家，然后他一个个就去 interview 啊，看看怎么样。最后选中的这一家呢，我们为什么会选中？因为这一家唯一的这一家，他是你工程全部完了以后，他才付钱，我们才要付钱的。那前面几家都是开工要付2000，中间作为要付，最后结束要付，一般也是这样了，因为他也要买材料啊，干什么的。可是这一家就是全部完工，所以我就比较安心了。然后他还给 permit， 那就是说等于我这个工程的品质也可以相信了嘛哈。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一家。那这一家真的就我这些当都是很感谢神，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有跟那个阮师母，我跟他 RPG 嘛哈，都也有去祷告，跟其他姐妹有祷告这件事情。那我的等于也希望这真的就是感谢神，就找到这么一个我觉得很好的，然后他真的也是做得很好。我的屋顶上面有那个天线啊，有那个天线，有那拉那个线叫 cable 吧哈，拉那个线，那个线是放到那 gutter 我也重新换了 gutter 里头，所以他旧有的他就把那个线都要拆掉。那我就一直好担心，我这个天线弄不好的话，我的电视就不能看了，对不对？结果还好，他这家公司他把那个旧的那个 cable 都拿拆掉，他才好弄屋顶嘛。然后他又买了那个线，然后就重新帮我装修了，所以我弄好了以后，我的电视也可以看啊。那个，然后他也做那个 gutter 嘛哈，就是那个排水管，那屋檐的那个排水管。他我是很感谢的，就是说那个屋檐，我们的屋檐都有颜色，对不对？他那个 gutter 的那一部分啊，那一部分靠近那个街那个部分的颜色，我们那个是蓝绿色，他也给你漆。那个小部分给你漆了蓝绿色，下面就是那个跟那个墙壁外墙的颜色一样，所以他把那一段他也给你弄了，你知道？所以我都非常就觉得他的这个工也很细。然后他因为那个我们是二楼嘛，所以他那个管子很长，都会要中间接了以后，他有就接没接好的话会漏水，跟他讲呢，他都给你换了。都给你换了。所以然后他还有那个 permit 的话，就是那个他我住在 Sunnyvale 的市府会派人，就是专业人士就会上去检查看你合不合要那个规定。结果这个我就很安全，就很放心交给他们检查就没有问题。他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概有点瑕疵，然后呢又他就然后他去改，然后就搞了2次那个去检查，最后就发给我了一个那个 permit 的那个文件啊。所以这个工程我真的是感觉就是做得很好。那车库的水泥要弄水泥部分，那我女儿她说她 他来帮我处理了，就反正两个人就分，两个孩子就分工去做了。所以那我女儿就她就去找了，也是到那个乐谱上去找，也是去看有评语好的。结果呢那个这个就遇到麻烦，遇到麻烦就是说这个工程没有超过10000块钱的话他不做。所以就是比较有执照的嘛，比较好的。那我前面的那个水泥根本就用不到那个花10000块，所以就这个就找就很麻烦。最后我就跟他讲，那我们就找一个小一点的公司啊，小一点的公司大概就已经就没有执照了嘛，才会帮你处理嘛。可是也很感谢神，我们虽然他这个公司小也没有执照，可是他真的把我的那个这个前面的铺的那个非常非常好。因为一般那个前面的水泥地，你们家的车库就那个中间会划线，对不对？因为要为了那个冷胀热缩，所以都会划那个线嘛。在这一家他帮我做的，他给我划了15格，划线划了很多，然后他每一格哈都是一次那个水泥一次铺一次，一次铺一次铺铺铺铺铺铺的都很平很平，他那个做工很细。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可能是那个没有执照嘛，所以他如果在这种竞争的场合当中，他一定要有他的可取之处，他才可以在竞争才可以存活下来，所以他就做得很细。那而且在那个做的当中哈，因为我女儿就感觉她没有那个合约，没有那个执照嘛哈，所以有点担心，所以就跟她讲说我要弄一个合约嘛，这样子都双方有保证。那个因为他们就是因为都是墨西哥人，因为他们等于就是英文不是很好，除了那个老板可以跟你讲，可是叫他写啊，他比较不会写那个合约，所以我女儿就给他写了两三页的那个合约，然后就双方就签了名了。那这个工程他大概三天就做完了，然后后面就是等他干啊。所以这个工程我也是很满意啊。所以我对就是我本来想这两件事情就很让我很困扰的事情，结果都很做的那个进行的很圆满啊。所以我想这个真的就是背后一定有神的那个保守看顾啊，所以才会让我把这两件事情都处理完了。所以我就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，我讲出来你们大概都很熟悉的，就是那个诗篇127篇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喜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有主的保守看顾，所以非常感谢神。谢谢。
谢谢凯琳姐。接下来是红梅。
在这里我首先最应该感谢的是对神满满的感恩。其次呢是对异族姐妹们对我的那个支持和帮助关心。要不然的话我今天不可能健康的站在这里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事情其实说来话长啊，要从6月份开始说起。6月份的时候我得了一场怪病，然后呢那一天我就是整个人就喘不上气来，然后心跳特别快，头上的汗珠直冒，我就本来还开着车，然后我就一下子趴在车上就起不来。当天我先生也不在家，然后我就那时候6月份天气很热，然后我进屋拿了个矿泉水浇在头上和身上，我就开着车那个晃晃悠悠的去了我们附近那个就 walk in 进去看病去了。医生把我检查了一遍说你什么事儿没有，就出来有点心律不齐。我说不对医生，我这喘不上气了，我都快要死了。医生说你根本就没问题。然后医生说完这话没过2分钟我就感觉我要晕厥了。当时的医生就替我就神情恍惚，医生就跟我说那好，那我帮你去叫救护车可不可以。然后我可能也说我说可以，然后他们就帮我叫了救护车，然后也就稀里糊涂的坐了救护车去了这个斯坦福的那个 emergency。 然后进去又做了一两个小时的检查，各种检查，说我仍然没有什么问题。说了也奇怪哈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心情稍微平复了一点，平复一点，然后也能喘上气了。当天我过了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先生就来接我回家了，这是第二天。第二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，然后又去了一趟那个 emergency， 检查仍然是没有问题。反正就是接下来经过了漫长的求医过程，哎呀，真的是令人很痛苦的过程。最后呢，医生什么问题也没有检查出来，然后去了一个 urgent care， urgent care 说，可能是你这个有这个，事情是这样说的，然后就喘不上气来，之后还有胃还有问题，胃就是不消化，胃不消化，还有记性不好，还有其他什么问题，然后咽口水困难，就吞咽困难，不消化。就不能喝水，也不能吃东西，有半个月。对，那半个月不能，然后医生说，就是验血就没有验出来什么那个叫什么幽门螺旋杆菌，就是验大便的时候验出来了。医生就让我又杀了两个星期的螺旋杆菌，在我的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，杀了两个星期螺旋杆菌之后，我就连续七天就是没睡觉。就是不论白天晚上都不能睡觉，而且那个肚子里啊，就是整个体内就是从身体里面散发出来，就整整就是满满的害怕的感觉，就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就整个人都是很害怕的。我先生就晚上一整夜整夜都陪着我不睡，我就是拉着我的手都没有用，就是害怕。到了第七天的早上，我就给我们组的玉山你就打电话了。打电话他开始没有接，然后我就给秀华打了个电话，我说我已经七天没睡觉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认识什么医生？秀华说他估计他帮我找找。随后呢，我就好像也没啥希望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啥问题。然后玉山姐给我回电话了啊，她一听着我这样，就二话不说，那我来带你看医生，她就上我家来了，直接带着我去看了中医。在中医开完了药，你去了中医，我还挺紧张。我说我这个一星期没睡觉，你看得好吗？我心里还挺怀疑的。结果医生给我扎完针以后，然后吃了两副中药，就我这个肚子里那个害怕的气好像都消失了，就是慢慢的消失，没那么快。就我现在说起来好像很快，但是晚上还是害怕。就在那个后来我知道了，我可能是那个极度的焦虑，再加上更年期综合症导致的我这些情况。想说什么来着？这个长期没睡觉，脑子也不大好。晚上的时候就是整个就焦虑到就是说人快要不想活了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是活不下去了，都特别焦虑，一整夜就闭着眼，就是从天黑等到天亮睡不着觉，然后天亮的时候人就特别精神，就不再睡觉，而人身体就特别的疲乏。就这样一个月下来，就是整个就没有睡到24个小时的觉，这是后话了。然后玉山姐带我看过医生之后，我整个人就好多了。在那七天里，我都忘了要求告神，就是向神祷告，因为在那之前我没有得过什么问题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哎呀，这也是我觉得我亏欠神的地方。然后我从来就没有跟神祷告过求什么。那天魏琴给我打电话，那你祷告神啊。我忽然想，对呀，我应该祷告神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祷告神，我说神啊，求你救救我吧，我这个不睡觉，我真会死。我觉得祷告是真的是有用的，神好像对我说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求我？他的好像就是那个意思。当天晚上我就不再那么恐惧了，就睡不着觉，我也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害怕。神在我耳边一直说，我给你的不会超过你所能忍受的。我就心里有这句话，有了神的这句应许，我心里好像也就是坦荡了许多。然后每天白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在卧室睡过觉。这几个月以来，我都一直在客厅睡觉，因为客厅有大电视，我这个电视里一直放着这个神的赞美歌曲。我就每天听。然后每当听到这个耶和华是爱，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，我就泪流满面。 我就好像他就一直在我旁边，一直保护我睡觉。后来我就渐渐的，我就真的能睡了。感谢神，也感谢所有姐妹们的支持。